朋友们晚上好，若你们愿意，让我们一起站着祷告一会儿。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晚上我们再次庄重地聚集在这里来服侍你。你应许过，无论在哪里，若我们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会在我们当中。我们确信你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奉你的名聚集的。父啊，现在我们祈求你今天晚上来为我们揭开第二印，正如那位诗人所说的，他多么想越过时间的帷幕，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主啊，那也是我们的愿望，想要看到摆在我们前面的事。我们祈求那被杀的羔羊现在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揭开这个印，启示我们需要明白的事。主啊，这里有些人还没有进入基督的这个伟大的团契里，我们祈求今天晚上他们会做出那个永恒的决定，被神的灵充满。父啊，如果这里有任何病人，我们求你医治他们。这里有很多手帕，我要按手在上面，这是为了纪念圣经中人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下手帕和围裙给病人，污秽的灵就离开了病人，病人就得了医治。我们看到主的再来已经临近了，我们知道时辰不多了，过了1900年，这些事已经再次回到真教会了。父啊，现在我们祈求你成全我们所求的这些事，刚强你的仆人，帮助你在各处的众仆人。主啊，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里的人，愿我们能够接受你的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回到主的殿，这实在很好。我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站着，我感到对不起大家，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已扩大了这个教堂，可多容纳300或400人，但像这样特殊的聚会，我们有更多的会众。看啊，我正在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就是祷告以及学习这些印。我希望你们也一样，我肯定你们也一样。如果这些印对你们和对我一样重要，那么可以肯定一点，你们也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有一个聚会后，我要打个电话给我一个女朋友，今天是她的生日，萨拉，我的女儿，她今天12岁了。下一步就是后天，我还要打另一个电话，因为那是我另一个女儿贝奇的生日。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这个第二印，前四个印里面有4个骑者。我告诉你们，今天又有一件事发生了。有一件事，我去拿很早以前传讲过的旧讲稿，在那里坐下，我想，哦，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有很多作者和作品，于是我想，我要阅读一会儿，看看这位或那位作者怎么论述这些印。忽然间有一件事就这样发生了，神的启示与那些论述完全不同，他和那些是不同的。我赶紧抓起铅笔，趁他在那里的时候尽快地记录下来。那事就发生在大约1.5小时前，几分钟前在来这里的路上，我告诉了伍德弟兄所发生的事。那是一件奇特的事，你知道有许多事情发生，但你又不能说，你知道。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对我帮助很大，在这个教堂里某处有我的一个朋友，当然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这位弟兄是李维尔弟兄，他是一位宝贵的弟兄，是真正的圣经学者。维尔博士 是一位充满圣灵的浸信会成员。他是一个，我不是因为要恭维他才这样说，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我所说的。我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我们这群人中对圣经最熟悉的人之一。他刚才在这里写了一张纸条给我，他通过比利把他交给我。比利交给我的时候还没有弄明白其中的意思，我想我还没有读它，但现在我要说说他所说的。维尔弟兄，如果你在这里，我就把它读出来。纸条上的内容我六个月之前就读过了。我不能肯定，维尔弟兄是这么说的。维尔弟兄，我不能肯定，但我相信波利卡是使徒约翰的学生，那是对的。波利卡是约翰的学生。我认为埃任纽是波利卡的学生，那也是对的，确实如此。埃任纽说，当基督身体里最后一个蒙拣选的肢体进来后，耶稣就会再来，就会再来。那是埃任纽说的，在大约400年，在基督去世之后大约400年。埃任纽说，当这个最后的时代来到时，看，那是在尼西亚会议之前那本书中所写的。你们这里的人谁读过研究过圣经经文？我的意思是，你研究过圣经历史，就可以从尼西亚会议之前那本书中找到这一点。我想是在第一册或第二册你会找到的。看，艾伦纽多年前就看到了，他说，在最后的时代，当最后一个蒙拣选的人们认为拣选是最近的和最新产生的一个教义，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教导之一，拣选和呼召。所以艾伦纽这位真正的圣经学者，毫无疑问的，他一直相信拣选这回事。所以埃伦纽是教会时代的使者之一，正如我们学习时所明白的，我们相信这点。当然了，他们都是奥秘，他们全都在这里，是的，都隐藏在这些印中。你看，这些奥秘将在最后的日子里被揭示出来。教会时代的众使者怎样从保罗开始，然后是埃伦纽、马丁等等，一直到最后的时代。我们相信主会赐福我们今天晚上做出的努力。我们已经第一印，我确实喜爱那些内容。随着第一印而来的福分临到了我。我不想让你们留得太久，但是你看，我在这几个晚上的聚会结束之后又要离开了，我们不得不忍耐一小段时间。我很感谢我看到了朱尼尔·杰克逊弟兄站在那里。我想几分钟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看到了鲁德尔弟兄。他们这些弟兄都是从我们的一些姐妹教会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教会已取消了他们的聚会，我们真的很感激。我也看到霍帕弟兄，我相信是他站在墙边，他是来自尤提卡的教会。我们确实感激你们大家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聚会中的友好合作。昨天晚上就像我们一直做的，我们传讲这些印，我们的教导方法与传讲七个教会时代的方法是一样的。上次当我们结束传讲那些教会时代时，我把那些教会时代的图画在讲台的黑板上。有多少人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主的天使以一道光的形式进来，直接到了墙上，就在我们大家面前。那道光自己在墙上画图，主的天使显现在几百人面前。此刻他也正在做某种超自然的事，所以我们在等待着重大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你们只要等待那极其盼望的事情临到。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只是等待着。对我们来说，伟大的神是多么奇妙，我们多么感谢他。现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我要读一下，讲一点背景，然后我们要讲第三节和第四节，那是第二印。第五节和第六节是第三印。第七节和第八节是每两节讲一个骑者。我要你们注意那些家伙怎么样骑在白马上的， 也许看它过来了，往下它不断的变换的，然后那伟大的最后一个印也要揭开，若神愿意，就在下个星期天的晚上。当那个印揭开时，只有一件事发生，天上极近约有二刻，愿神帮助我们。现在我要读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兽说，你来看，就另有一匹马出来。第四节，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看，这是一件神秘的事。当那兽对约翰说，你来看，但约翰没有看到实际的情况，他只看到了一个象征。那象征是因为那兽说，你来看，但约翰只看到一个象征，他要以象征的手法把它记下来给教会，这样人们就会观察它，直到最后一个时代，那时那印会被揭开。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吧？看，这些印会被揭开，难道你不因生活在这个时代而高兴吗？那么看，不仅如此，朋友们，而且要牢牢记住上个星期天上午的信息，他指出一切事都基于简易，明白吗？既简单又谦卑，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以至于人们擦身而过，却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记住，我们正在等待主随时再来。当我们，我声明过，可能背提发生也是这样，
背提会发生过了，结束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背提会像那样发生，明白吗？通常只要回去查一下圣经，看看他如何像那样发生，明白吗？
就像耶稣来到地上那么伟大的事一样，没有人知道。人们想某某人是个怪人，宗教会说他只是个狂热分子而已。我们哦，他确实疯了，有人说他是个疯子，
我们知道你是疯了，疯的意思就是荒唐。我们知道你被鬼附了，他使你发疯，你还想来教导我们，你这个私生子，我们你生于淫乱，
还想在圣殿里教导像我们祭司这样的一类的人。他们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侮辱。当施洗约翰来时，历代以来从以赛亚到马拉基，那些先知们都谈论到施洗约翰，那是1200，在他来之前712年，他就被众先知看到了，每个人都期待他来，期待他随时来。但他来的方式，他传道了，完成了他的事工，就去了荣耀里面。这些事甚至连使徒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问耶稣，他们说，看，如果人子要到耶路撒冷，要做这么多事，要被卖，他们说，为什么圣经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他已经成就了经文预言他要做的事，而人们就像所记载的那样去对待他，看到吗？他们不能理解。耶稣说，他就是约翰。然后门徒们惊呼，哦，看，他们这才醒悟。他们当时甚至到最后，在耶稣做了所有的事，向他们行了神迹，他也甚至呼召了他们。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出我有罪或不信？如果我没有做圣经说我来到世上要做的事，那么把我的罪指出来好不好？那么我要向你们指出你们本该怎么样，让我们看看你们是否能够相信。看到吗？耶稣完全可以更直接地说，我来时你们就该相信我。人们没有那样做，看，他们不至于笨得在这点上找耶稣的错，但耶稣说，你们有谁能指责我是不信的？是不是？难道我所做的不是我该做的吗？就连一直跟随耶稣的使徒们也跌倒。我知道圣经是怎么记载，到了最后，终于使徒们说，现在我们相信，不需要人们告诉你什么，因为你知道万事。
我真想看到耶稣当时的表情。耶稣一定看着他们说，哦，你们现在相信吗？你们终于明白了。哦，也许不到那个时候他们是不会明白的。你看，但神做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你知道，我为此而爱他。
那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我若讲起那个问题就根本没有时间讲这些硬了。记住，我说到越来越多的为病人祷告的请求，而且我要为他们祷告，每一次为我所接到的每一项请求事项祷告，我也要为那些手帕之类的东西祷告。如果我能接受传讲这些印，也就是在星期天上午能讲完最后一个印，若那是主的旨意，我们想在这里举行一场很好的老式的医治聚会，你知道我们会用整个上午为病人祷告。我很肯定那会是一场奇异的医治聚会，明白吗？我就有那种感觉。你看，这么说并不是说那个聚会是奇特的，而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有一点奇怪。看，你知道我的意思。神在这个时代将他的奥秘揭示给我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我们都相信我们正活在末日，我们相信那一点。记住，这些奥秘要在这末日被揭示出来。神怎样将他的道、他的奥秘揭示出来呢？圣经说过，你们想不想读神在哪里说过？让我们翻开圣经，看神怎样揭示他的奥秘。现在我想要你们读阿摩斯书，请翻到阿摩斯书，我要你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好的，我也要读第六节。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在末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圣经向我们预言说，在这末世会有一位先知兴起。我们知道我们有过各种各样的先知。当我看了看周围，我发觉今天晚上我正对着许多学者说话。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更何况你们知道这些录音带要送到世界各地，看几乎是全世界。所以我要你们绝对不要认为我在试图灌输以利亚的毯子或袍子的一种异端。所有那类的事我们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你知道，所有那些事只是将要发生的真实事情的前奏，为了把人们引入歧途。你们知道在基督来之前会有许多假的假领袖和假弥赛亚兴起吗？难道不是吗？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位名叫加马列的伟大教师，当时在是否要打这些人等等的那个问题上，加马列说，随他们去，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看你打他们就成了攻击神了，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的，他说不久前不是发生过一个人起来领了400个人进入旷野等事情吗？我们有过那样的先例，那意味着什么？这都是真实的事发生之前的前奏。看，撒旦兴起了那些人。注意我们将要讲到的这个奇者的奸诈，撒旦我们要把它揭露出来，靠着圣经我们要把它暴露出来，让你们看清楚他是谁。那是应该做的。你们记住，撒旦没有想去当共产主义者，撒旦没有，撒旦是个敌基督。耶稣说，多么相似，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些就是隐藏在这些印中的选民，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在那生命册上。撒旦是个精明的家伙，当他看到这件事就要发生时，他就在他发生之前先把局面搅乱。你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有许多假基督兴起吗？当这位被以利亚的灵恩膏的弟兄确实带来重要信息之后，这些假基督就会立刻兴起来，人们会认错这位弟兄，有些人会以为他就是弥赛亚，但他会严肃地说，我不是，因为他会像使徒约翰一样的来到。在使徒约翰的年代，当他开始传福音时，人们问他，难道你不就是弥赛亚吗？ 难道你不是他吗？约翰说，我不是他，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而他将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确信耶稣已经在世上，他说他现在已经站在你们中间的什么地方，但是约翰没有认出耶稣来，直到他看见那迹象降在耶稣身上。约翰看到那道光降下来，像一只鸽子落在耶稣身上，把它照亮。约翰说，他在那里，那就是他。但约翰是唯一一个看到那迹象的，你知道，约翰是唯一一个听见那声音的，所有的其他人在那里，但没有一个人听见。所以当那位真正的宗仆出现时，很多模仿者也跟着出现，那是为了搅乱人们的思想，那是撒旦做的。那些不能辨别真假的人都会跌倒，但选民不会跌倒。圣经说撒旦不能迷惑选民。看，在基督再来之前，圣经说将会有许多假基督兴起，自称是基督，会说，看哪，人们说基督在沙漠里，你不要相信，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不要相信。就像太阳从东边直照到西边，人子的再来也要这样，看到吗？是的，他要出现，那是一件世界性的事，那将会发生。当然，当人们发现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看，然后他们就会看。记住，在真教会被提回天家之后，人们立即会意识到错过了。看，会有虚假的模仿者，任何时候都会有。我们不要与那样的人有丝毫联系，不要。我相信，当被预言要来的这个人来到时，我只引用经文向你们指出，那个人一定会是一位先知，他肯定是，因为神的启示，因为神主的道指临到先知，那是绝对正确，那是神是不会改变的。你看，如果神有更好的方法，他就会使用它，而神已经有了，神从一开始就挑选了最好的方法。正如神可以选择用太阳来传福音，神可以选择用月亮来传福音，神可以选择用风来传福音，但神却选择了人，而且神从来没有选择一群人，神只选择个别的人，明白吗？在世上，在同一个时期内，从不会有两个主要的先知。看，每个人是不相同的，每个人的性格都不相同。如果神能得到一个合适的人，那就够了，在他手中，他就能做他想做的事。神只需要一个人。在挪亚时代，在以利亚时代，在摩西时代，在摩西时代兴起了很多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就像大贪和可拉那一党人，他们对摩西说，哦，你在这一群人中并不是唯一圣洁的。神对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要让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你看到了吗？还有那些后来会众又发怨言，神说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掉。在那时候，摩西代替基督把自己置于破口处，说，主啊，不要那样做，看到吗？当然，他当神任命摩西做这事之后，神就不会否定摩西的代求，因为摩西在那时候像基督在行事，是基督在摩西里面，绝对是的。今天我们多么高兴，因为神在向我们显现他自己，我相信这伟大的时刻已渐入端倪，那道光开始在闪烁，乐园的鸟开始在众圣徒的心中歌唱，他们知道那日子不会太久了，某件事就要发生了，它必须发生。因为耶和华若不将，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必须绝对是真理，没有别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天主教会的朋友们有分歧的原因。我相信圣经不是一般人所写的，我相信圣经是在圣灵的默示下被记录的，所有被人试图加进圣经里去的那些东西，你注意到没有，全都被剔除了，问题得到了解决。而这些真实的经文是互相吻合的，经文之间没有矛盾，根本没有。请给我指出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写得没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或写得没有一两句错的。圣经是没有任何一处自相矛盾的。我曾经读到一些老批评家 说圣经中有矛盾，但我很久以前就请他们向我指出矛盾在哪里。圣经中是没有矛盾的，只因人的思想有混乱，神不是混乱的。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看，如果神像天主教所说的，要通过一个教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好的，那么那是哪一个教会呢？看看我们所有的这些教会，我们有900多个不同的教会组织。那么怎样在这个教派这样教导，另一个教派那样教导，一片混乱。于是任何人都做他想做的任何事，随己意而行。神必须有个标准，那标准就是他的道。我这么说不是针对天主教徒，因为新教教徒也一样糟糕。我在与一位神父交谈之中，他说，伯南汉先生，他说神是在他自己的教会中。我说，先生，神是在他的道上，他就是道。是的，先生。他说，哦，神在教会是绝对不会错的。我说，神没有那样说过，但是神说过他的道是绝对不会错的。他说，哦，我们以前曾经教导要像那样进行洗礼等等。我问什么时候，他说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我说，你把那时的教会称为天主教会吗？他说是的。我说，若是那样，我就是天主教徒，老式的天主教徒，我相信老式的做法。但现今你们这些人把一切都搞乱了，你们现在所教导的几乎没有符合圣经的，通过女人或一些死了的人带球，以及所有这些其他的事情，还有啊，哇，在特定的日子不能吃肉啊，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看，我说你从圣经中把那些找出来给我看。他说那些不必在圣经里，只要教会那么说就是那样，圣经怎么说没有任何关系，教会说的才算数。我说圣经是那么说的，若有人加添一个字或删去一个字，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这样才是神的道。我相信神的道。那么如果阿摩斯说了，而且还有其他的经文支持着他，那么如果你们记住，我们只谈及这些硬的要点，只能啊、如果我在那房间里，那恩膏临到我身上，如果我能把他启示的全都写下来，我就会在这里对每一个印讲3个月。因此我只能说一部分，把它传出去，把那些看来不会使人窒息的先传出去，这样就不足以伤人感情。那么做只是为了让人们借着相信来熟悉这事，你懂我的意思。现在注意这一点，阿摩斯说神一无所行，直到他首先向他的仆人众先知启示。接着我们看到神正在做的事，神现在向我们启示的事，那一定是神准备要做某些事了。神准备让事情有进展，进入审判。我相信他准备要做某件事，那是再次能确实证明我们处在末后日子的一件事，我们正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的末尾。因为这些事只有在末后日子里才会被揭示。看，现在想一想吧，让我们试着沉浸在我们相信是圣灵要我们知道的这些事情中。现在记住，没有可启示的，神就一无所行，什么也不做，除非神先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在神做任何事之前，他先做启示，而当他做启示时，你要记住这一点，某件事正在发生着。看，他正在被启示。我们所传讲的这些事只有在末后日子里才会被揭示出来，就是在最后的号角吹响之前，在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信息的末尾。没错，如果你要读经文，你可以翻到我昨天晚上对你们指出过3次，就是启示录10章1到7节。看，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发生的日子里，神的奥秘会被揭示并成全。只剩下一件事 当这本七印封简的书被打开时，那么神的全部奥秘就……这些年来我们探讨过这些印，根据圣经，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来理解它，直到今日，因为它一直是隐藏着的。我们已经看到那象征，至于那象征是什么意思，只有到这末后日子里才能正确的被揭示出来，明白吗？那么我们肯定是处在末世了。看，记住，不要忘记那一点，神一无所行，除非他把奥秘启示出来。也不要忘记，当神行事时，他的方法是如此简易，以至于聪明通达的人会错过的。看，若你要记下经节，那是在马太福音11:25-26。记住，神一无所行，除非他把奥秘启示出来，而且神以简易的方式启示，以至于那些聪明有学问的人会错过它。记住，人类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世人追求的是智慧而不是神的道，不要忘记这一点。当想到那一点时，我们应该多么感谢神呢？现在看看目前所发生的事，看看神已经告诉我们的事，看看这个教堂里的人，我们一直在这里哺育你们这些人。现在我要问问做录音带的。好的，请继续录音。但是看，我要对本堂的会众说这些话，就是你们一直在这里参加聚会的人，我奉主耶稣的名问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能用你的指头指出我的事情发生之前所说出的要发生的几百件事情中有哪一件事情没有发生？告诉我，在讲台上或在任何地方，有哪一次神说过的事没有完美而准确的应验？怎么会呢？人的头脑怎么可能做到那一点呢？根本不可能。33年前的6月份，神曾以光的形式在那条河的上方显现。你们这些老前辈，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从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起，那声音和那道光就一直伴随着我。人们以为我头脑有点不正常。当然，如果别人对我说那些话，我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但现在你们不用再怀疑了。从1933年以来，这个教会就不再怀疑了。那天我在那条河里为几百人个施洗了。我记得马拉的儿子来问我，比尔，你是不是要把那些人猛地按入水中？叫吉姆·马拉，我想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我想他是在外面哪里被杀了，某个女人开枪把他打死。他当时问我，你要把那些人猛地按入水中吗？我说不是的，我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当时有一个妇女跟着那些要受洗的人走，她对另一个妇女说她对洗礼的看法。她说，哦，我不会在意被猛地按入水中。她说，那没问题，我不在乎。我说，你回去悔改吧，你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看到吗？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基督的福音，是神所托付所启示的道。如果你说这是荒唐加愚蠢，你可以把它摆在一边，但记住，神的道应许这事会发生，它就会准确的发生，这就是了。当时就在那天，当人们站在那条河边时，主的天使，也就是我告诉过你们看上去像一颗星或遥远的什么东西，它越来越近。我告诉过你们，那翠绿色的光看上去像什么，它直接来到我施洗的那条河上空。当时这城里的商人都问，那意味着什么呢？我说，那不是给我的，那是给你们的，我是相信的，明白吗？神那样做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告诉你们的是真理。作为一个孩子，大约21岁的小伙子，人们不会相信我，你看，因为他们认为对一个小伙子来说，那一切太超乎寻常了。当时我想，这里的罗伯逊弟兄 我们的理事之一。几分钟以前我看到他在这里。有一天他告诉我关于他在休斯敦的事。当我被拍下那张相片时，他也在场。就是你们看到的那张照片。我当时关于那次辩论，有一天晚上我准备说说那些事。当时罗伊弟兄是唯一的，和另外一个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拥有录音机的，就是那种老式的钢丝录音机。现在我看到了罗伯森弟兄还有他的妻子。还有这件事。当时罗伯森太太病了，罗伊弟兄是一位退伍军人，他的双腿被炸伤了，当时人们把他摆在外面等死。他是军队里面的一位军官，一颗德国造的88型炮弹击中他所在的坦克，打死了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把他的双腿炸开了花。他们把他摆在外面很长时间等死，后来他们说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因为他两条腿的神经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等等。但是现在他走路时几乎比我还快。发生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某件事，于是他去了休斯敦。他告诉过我关于他妻子的事。罗伊弟兄有一台钢丝录音机，他要在里面安上一盘录音带。这里聚会结束后啊，他要放给你们所有人听。我希望是这样。当时他用那台老式的钢丝录音机把我在休斯敦举行的聚会录了下来。他说他的妻子也在那个录音带里，但是直到后来某一天他才注意到他当时很悲伤，他有病想进入祷告队列。当时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于是那天他坐在一扇窗户边向外看着，情绪低沉，你知道，心烦意乱。他盼望能得到一张祷告卡进入祷告队列。那天晚上或是第二天晚上，他进入了祷告队列，或是那样的事。我相信是同一个晚上他进入了祷告队列。 当他走上讲台时，圣灵告诉他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一个叫做新阿尔巴尼的城市来的。圣灵又说，你今天坐在一扇窗子边往外看，急切地想得到一张祷告卡。这件多年前发生的事都录在录音带里。在休斯顿聚会开始时，圣灵在那里那是第一场聚会，我们只有3000人，然后人数达到8000，最后大约是30000人。当时在那，当我讲到时，就是在第一场聚会上，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些话，这有录音带作证。我说，但这是我们要，这将成为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在这人讲聚会中，将发生一件事，一件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大事。那句话讲完后，过了8、9、10个晚上，主的天使下来，出现在大约30000人面前。那张照片被拍下来，那张照片现在就挂在这里。他在华盛顿特区被授予版权，是世界上被拍下来的唯一一张超自然的照片。后来我说道，你知道，说有些时候在圣灵的辨别恩赐之下，会说有一个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有个黑影笼罩着，他们快要死了。然后在东派恩斯或者是在南派恩斯，我相信是的，那是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场聚会。有一位小女士坐在那里，有个声音对她说，赶快拍照。当时我正在对另一位女士说话，那就是了。我想那张照片曾经在本堂的公告栏里陈列过好长一段时间。在照片上有一个黑罩悬挂在那位女士的上方。当圣灵宣布说那黑罩已经被除掉了，拍照的女士又拍了另一张照片，黑照没有了。圣灵说，你会得到医治，主已经医治了你，那癌症已经不在了。那就是了，他得到医治了，看到吗？你们看吧，明白了吗？这是要表明神知道这是什么时代的什么时刻，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需要顺服神。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但让我们回到这印上来。让我们用一分钟来重温第一印，以便等一下我们能把第一印和第二印衔接起来。看，只是重温一下，等一会儿重温一下另外那一印即第一印。We noticed in the breaking of the first seal, Satan, 我们注意到在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撒旦有一个宗教界的超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匹白马的骑者，他曾经被认为是一个，他被认为是运行中的早期教会，历代以来都是这么教导的，但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留意剩下的那些印，当我们把所有那些印联系在一起时， 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整幅的画面。看，现在我还不知道其他的印的意思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个印都会是完美的，因为它是真理，这是真理，那是罗马教会的等级制度，确实是这样。这些认为犹太人是敌基督的人，他们离真理相差十万八千里。千万不要认为犹太人是敌基督，神是有目的的蒙蔽犹太人的眼睛，以便给我们外邦人开一条路进入基督，给我们一段悔改的时间。但敌基督是一个外邦人，肯定的，他是真理的一个模仿者，敌就是反对的意思。看这个大超人，哦，他怎样变成一个大人物，最后还被捧上宝座，然后他被捧上宝座之后，他被戴上了冠冕。看那之后，他就代替神受了敬拜。现在看，在启示还没来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些事。那是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中所说的要来的那个人是谁？保罗为什么能看到他以后这些时代的事？因为保罗是神的先知，肯定的。为什么是保罗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他们必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你知道引诱是什么意思？教会中引诱人的灵就是神职人员。引诱人，神职人员的灵，魔鬼们的活动，在教会中的假冒为善，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你看，那是指智慧、聪明、有才智、有金钱的外貌，都会去说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上教会。有金钱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启示，否定圣灵的工作和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看到吗？现在注意，保罗说，正是这等人偷进人家，带领无知妇女，那种妇女不是拥有圣灵的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的无知妇女，各样的私欲，他们就是喜欢介入他们所能介入的每件小事，参加各种社团，过他们想要过的生活，还振振有词，我们上教会，我们和任何人一样好，跳舞，举办各种社交聚会，把他们头发剪短，涂脂抹粉，穿他们想穿的任何服装，仍然说我们是五旬节教会的信徒，我们和任何人一样好啊！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你是什么人，等等。注意，保罗说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什么是真道呢？就是神的道，就是基督。在真道上，你是个驱赶女人者，你是个仇恨女人者，你做这做那，无耻的先生，那样说不对，那是一种错误。我不仇恨女人，不是的，先生，如果她们是姐妹的话，那就是我的姐妹。但是我所说的是爱是纠正性的，如果不是纠正性的爱，那就不是爱，如果是没有纠正性的爱，那么它是非流之爱，而不是爱加倍之爱。我会对你们讲那一点，人们可能对某个漂亮女人有一种非流之爱，但爱加倍之爱是完全不同的。爱加倍之爱，那是一种纠正错误的爱，使我们能够在永恒中与神见面，明白吗？我不是有意要批评你的，也许我说话的方式听起来像什么，但是你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我希望你明白。好的，接着保罗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些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为什么？当时摩西受委命去行的事似乎太激进，但是他忠实地去执行了。神叫摩西把他的杖扔下去，杖就会变成一条蛇。当时神那样做了，来向摩西表明什么事会发生。于是摩西站在法老面前，按照神吩咐他做的那样，把杖扔下去，杖就变成了一条蛇。毫无疑问，法老说其实一个魔术师的把戏而已。所以法老叫来了亚尼和羊皮， 他们说我们也能做那些事，他们扔下了杖，他们的杖也变成了蛇。现在摩西还能做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神的每一样真实的东西魔鬼都能模仿，他们模仿的目的是要使人们离开跟随神的道。摩西做了什么呢？他师父说，哦，我猜想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最好还是回去算了。摩西仍然站在那里，因为他已经严格地执行了他的任务。然后马上发生了一件事，摩西的蛇把那两条蛇吃掉了，看到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两条蛇变成了什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摩西拿起那根杖走了出去，他用它来行神迹，而那两条蛇就在摩西的这根杖里面，看到吗？那是很奇妙的，不是吗？是的，先生。敌基督逐渐地暴露出来，我要你们注意这个。看，当你听到我的天主教朋友们，现在请安静地坐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要看看新教徒又怎么样，看看我们大家都在什么地方。看，注意，第一个教会，天主教说他们是第一个教会，是原本的教会，他们说得很对，他们是的，他们是从五旬节那天开始的，那是天主教起源的地方。我曾经几乎不相信那一点，直到我读了历史书，我发现那是对的，他们是五旬节那天开始的。但他们开始走偏，你们看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如果五旬节教派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偏离下去，他们不需要2000年的时间，从现在起只要100年，他们就会比天主教更偏离真理，没错。注意，那白马骑者怎样出现？现在我们只讲一点有关背景，直到我们开始讲第二点。现在注意那白马骑者，当他出来时，他有三个阶段的事工。正如我在那天晚上向你们证实的一样，魔鬼在三合一之中，像神一样，一直都是那同一个魔鬼，在三个阶段中。注意他的三个阶段，这第一阶段，他的出现是以圣灵降临，信徒们凡物公用，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使徒们挨家挨户去与人们掰饼，有许多巨大的神迹奇事发生。当时首先你就会发现，就是撒旦开始引发怨言。再过了不久，那片土地上的奴隶们和穷人们领受了圣灵，他们到各处去做见证，他们向他们的主人们做见证。又过了不久，不同的人开始出现，像军官呢，和各种不同的人，名人们开始看到这些人的勇气，以及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于是他们也接受了基督教。然后你看，当这些名人进入基督教后，也去到信徒们聚集的又小又黑又脏的地方，在那里信徒们拍手喊叫说方言领受神的信息。这些名人很难向他的生意对手启齿，或对他业务往来中的任何人说起，他绝不会相信像那样的事，肯定不会。于是他们必须把这个信仰做些修饰，于是他们同类人开始聚集在一起，开始想点子。现在我们要另外组织，与过去有点不同。耶稣在第一个教会时代立即告诉他们，在启示录第二章里说，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们，那是由于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尼格的意思是征服平信徒，换句话说，他们不想要人人合一，他们想制造出某个圣人，他们想制造一种，他们想效法异教，那本是他们所出之处。他们终于成功了。现在注意，首先是尼格拉一党人，在圣经中尼格拉一党人被称为敌基督，因为他反对基督和使徒们的原本教义。我不想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大人物，但我几年前参加过他的聚会，他也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与他握过手。他说，你知道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称为五旬节派的信徒。 他说他们依靠《使徒行传》这本书。他还说，你知道，对真教会而言，《使徒行传》只是一个搭鹰架的工作而已。你能想象吗？一个研究圣经的人，一个勇敢的老人，像他那样的研究了圣经，却会著书那样的评论，听起来他听起来甚至不像是圣灵说的话。哦，他一定不是，一点不是。因为任何一个有普通常识的人都知道，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并不是那些使徒们自己的行为，他所记载的是住在那些使徒们里面的圣灵的行为。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在讲教会时代时是怎么比喻的吗？那些兽坐在那里守护着那约柜，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站在那里持守神的道。在《使徒行传》一书中所发生的事，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书所带来的结果，那就是那棵树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那就是所发生的事。如果那棵树再长出另一根枝子，他们就会继《使徒行传》之后再写一本《使徒行传》，因为你看，那同样的生命一定存在于同样的东西里。今天，当我们纵观所有的教派、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所谓的基督会，还有五旬节教派以及其他的教派，我们在哪里能找到相同的生命呢？你找不到的。我承认五旬节教派最接近神的道是有的，那是因为他们处在最后的老底家教会时代，他们有过真理，但他们拒绝了真理，他们对真理也不冷不热，神把他们从他的嘴中吐出去了，那是完全根据圣经说的，你不能把经文说成谎言，明白吗？他们永远是真实的。不要试图，唯一要做的是不要把你们的想法拉到，或者说把经文拉来与你们的想法对齐，而是要把你们自己拉去与经文对齐，就是那样，那样你们就会与神同行。不管你要切除多少或放下多少，你必须与经文对齐，明白吗？看圣灵第一次降临是做了什么。如果神第一次是那样行事，神第二次也必须那样行事，他每一次都必须那样行事，否则他第一次就做错了。看，我们作为必有一死的人，我们会犯错误，但神不会犯错误。神的第一次决定就是完美的，神选择某种方式行事，就不可能有比那更好的方式，神不用再改善它，因为它一开始就是最完美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神就不是无限的。如果神是无限的，那么他就是无所不知的。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他就是无所不能的。哈哈，阿们。他必须是那样的才是神，看到吗？因此你不能说神学的更多，神不需要再学习，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明白吗？我们处世的智慧是来自撒旦的，我们从伊甸园里继承了用信心换取的智慧，是夏娃那样做的。
他首先被称为敌基督，在第二阶段他被称为假先知，因为在人们当中的那个灵成为化身。
你记住，白马骑者一开始没有冠冕，但后来他被赐给了一个冠冕。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尼格拉一党人的灵，后来他化身成一个人，然后他被戴上了冠冕，接受了宝座，被戴上了冠冕以后，他以那个身份统治了很长时间。我们会看到那些，当那些印被揭开时，后来我们发现过了很长时间，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根据圣经记载，他下来后立自己为王。想一想，撒旦在那人身上立自己为王，并成了一头兽，他有权柄，极大的权柄，就像他所做的行各样奇事等等，那些或者杀人流血的征战，以及罗马能行的那每一件事。好的，他利用罗马残暴的刑法进行杀戮。若是我们能在这里查几段经文就好。记住，耶稣基督死于罗马的刑罚之下，他被处以极刑。我心里想好了，在下次聚会，就在耶稣受难节的下午，我要传讲信息，就符合那四个词。看，在那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在那里，在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圣洁、最虔诚的地方。他们犹太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人，在那里他们钉十字架，罗马所实行的最残酷的刑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指谁？有史以来活在这世上的最伟大人物，在那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哦，哇！求神帮助博士的信息引起全福音商人会那群人的注意，让他们能看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好的，我不是要与众不同，不是出于恶意，而是要震撼他们，直到那些弟兄们能看到他们写在全福音商人会杂志上关于他们的那些贵人和神父们的文章都是废话。基督徒不应该称任何人为父。他们开始那样做，我已经我所能帮助他们。现在你们明白这录音带的去向，所以我已经尽了责任了。我肯定与他们这些做法毫无关系。好的，首先要记住基督。首先，当尼格拉一党人在尼格拉一党人的时代要求什么？他要求离开那些叫喊拍手看上去有失体面的人，就像五旬节那天行为像醉汉在林里摇摇晃晃的人。他们不要任何那一类的东西，他们说那些人喝醉了酒。当那些名人听着，不要错过这一点，对你来说也许我说的像疯话，但这是真理。当那些名人开始进来时，他们无法降卑自己到那个样子。使神如此伟大的是因为他伟大到能降卑自己，那就是神伟大的地方。没有什么比神更伟大的，那神降卑到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达到的地步。他是天上的君王，他来到地球上那个海拔最低的城市耶利哥，他降低到甚至那个城中最矮的人也不得不往下看他，对不对？那最矮的人就是撒该，没错。耶稣被人用再也不能更低低贱的名字来称呼，一个巫师，一个魔鬼，别西卜，那也就是世人对他的看法。他死于最残酷的刑罚，他在世上时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被每一个组织踢出去。然而当神把他升高时，那里高的他必须往下才能看到天堂。看神是多么谦卑，看到吗？神赐给他一个多么伟大的名字，以至于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地上的各家都叫耶稣，天上的各家也叫耶稣。对如此伟大的名字，万骑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耶稣是主。无论在这里或是在阴间，阴间也要向这个名跪拜，万物都要向他跪拜，看到吗？但首先他是卑微的，然后他成为伟大的，明白吗？要让神来高举，凡谦卑自己的，神必叫他升高，明白吗？看，我们注意到尼哥的灵追求智慧，要更聪明，他必须推理，好像在伊甸园一样，靠智慧推理来反对神的道，教会也被他骗了。这指的是什么？让我们以这里的教会和我们这群人来举个例子。假设你不是真正圣灵充满的人，那我们举例说，我并不是反对我们的市长，我想我并不认识他。波特夫先生他还是市长吗？我看到了吗？我波特夫先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看，但是只是举一个例子说，这城市的市长以及全体警察部队还有所有的警察局长，他们都到这里来。首先你会知道，如果他们脑子里有点什么主意，并开始对教会理事以及周围的会众说，现在你们知道吗？这一点应该改一改。如果你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即使你的牧师是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知道第一件事是你们会迎合他们，也许不是在这一代，可能是在下一代。事情就是那样开始的，明白吗？为什么？他们说过，注意，这个意见是合理的，你 就会听从。举个例子，某一个人来到这里，他可能说这个教堂太小了，让我们建个大教堂，我会替你们在这里建一个，但是要花这么多钱，大概50万美元吧，钱会花在那里。我会把这件事放在广播节目里募捐，当他们那么做时，那么他们就有借口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十之八九你知道这种人是哪一类人。
首先你知道，如果他做起来，一切都要随他的意，你不能提任何不同意见。因为坐在后面那里的约翰多弟兄是这个教会的财神爷，
看到吗？然后又有什么神学院来了一个叫小李基的，他对神的认识正如非洲的霍腾都人对埃及的夜晚一样无知。他一来到这里就处处迎合那个约翰多，因为约翰多买了一辆新车送给他，让他成天开着车到处跑。约翰多又给他买这买那和其他东西。看，事情真是那样开始。这里注意智慧和聪明，他们说现在注意了，这件事难道不合理吗？看我们的女人，他们怎样处理他们自己的头发，会有什么差别吗？但圣经说那确实有差别。只是在几百件其他事里举这么一个例子，看到吗？那确实有差别。神说有差别就是有差别。但是你看，如果他们那样开始的，并且教会理事会执事们以及每个人都接受了那个主意，你知道头一件事情就是牧师要么迎合他们要么滚蛋，就是那样。看这会众们投票选出来的牧师。好的，现在注意那个灵开始运行，那教会有那么多显要人物，有那么多大事情，又有那么多钱做启动资金。过了不久他们就听从那个灵，被他骗了。这是魔鬼的拙劣行为。
在伊甸园里，夏娃做的正是那样的事。看，你们听过那些？没错。
看，那自然界的女人，亚当的心腹，在亚当娶她为妻之前，夏娃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通过推理来反对神的道。在亚当还没有与夏娃做夫妻之前，撒旦抢了先。没错，你们听我传讲过心腹术那篇信息，那里边讲到了这事。好好的，现在注意，在那里夏娃被推理所骗，看他撒旦试图推理圣经。夏娃说但主说，撒旦说哦你知道，但主肯定不会的，明白吗？哦，你要做聪明的，你要懂些事情。看，你只是一个傻孩子，明白吗？你应该懂些事情，那不就是撒旦的嘴脸吗？哦，哇，那不也是一些现代人所说的？看，哦，那些人只是一群圣滚人，不必去理会他们。你看，不要去，看到吗？看，人类的第一个自然界里的心腹，在他的丈夫和他发生关系之前，他因听从撒旦的谎言而从恩典的堕落了。尽管神已经用他的道来维护他，如果他持守那道，他绝不会堕落。看，那是在自然界里，注意一个自然界里的女人。那咒诅是什么？离开神的道导致的实际上的咒诅是什么？记住，夏娃相信神的道的 98%，但你只要摒弃神的一句话就够了，明白吗？夏娃相信了绝大部分，哦，肯定是的。他说了这话，但撒旦也承认那是对的。
撒旦只要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那就是他所要的，明白吗？只要你把子弹瞄偏这里一点，就打不到目标，明白吗？就是那样。夏娃相信了那么多，还是脏事了。夏娃的结果是因为他为了一点推理而离弃了神的道。
夏娃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为了一点推理而离弃了神的道。啊，你说女人又怎么样呢？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评论像那样的事呢？或任何一件那样的小事，那是不是领受圣灵的最初凭据？那有区别吗？这些都不是小事， 你必须做这些事情都必须得到纠正。几乎在七个教会的时代中，我们一直做了很多的假定，但神表态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神不仅讲论这些事，还要把这些事显现出来，并印证证明这些事。没错，如果神不这样做，那他就不是神，就是那样。神永远做他的道的后盾。现在注意看，自然界的那个女人导致肉体的死亡，因为她听从使自己变聪明的推理，她要使自己变聪明，而不是使自己持守神的道，做神要她做的事。她想要智慧，想要成为聪明人，她听从了推理，而断送了整个人类，看到吗？
Now, this time, the spiritual woman, the bride of Christ,
现在这个时代，这属灵的女人，这个与早期使徒教会一起从五旬节那天开始的基督的心腹，她在尼西亚会议上也失去了同样的东西。李弟兄，你知道是那样的。在尼西亚会议上，他把他属灵的长子名分与康斯坦丁的大教堂以及康斯坦丁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进行交换，他出卖他的圣经上的长子名分，去换取一堆罗马的教堂。
这个说法对天主教来说是很严厉的，但新教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在圣经中代表了那些妓女，大淫母的女儿，确实是那样的。他们每一个都是这样，没有借口。
但是那边一直有一小群，一直都有，将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注意，教会丧失了他的长子名分。看，在他的丈夫还没有与他亲密之前，明白吗？在婚礼之前，他就失去了他的贞洁。你们记得在老底家时代，教会说，我坐着当女王，我一样都不缺。他说我很富足，财富日增等等，整个世界都赞赏我，我是那个伟大神圣的教会等等。我们就是这样，整个时代都是这样。
神说，你不知道你是那赤身瞎眼困苦可怜贫穷的，那就是他所处的实际情况。
看，如果圣灵说那种情况会发生在末后的日子里，就一定会那样发生，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躲避，就是那样的。注意，当他在那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名分，把他对神的道的贞洁权出卖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当夏娃失去了他的贞洁之后，他就失去了宇宙万物，整个宇宙万物都堕落在他之下。
注意，当教会那么做，接受了教条而不是神的灵和神的道时，咒诅就临到整个体系，每一个过去的或将来的教派体系都受到咒诅并堕落，因为别无他路。当你们一群人集聚在一起讨论任何事，这个人想出这个主意，那个人想出那个主意，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主意，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就产生了你现在所得到的东西。那正是他们在尼西亚会议上所做的，那也正是他们在卫理公会、长老会、基督会以及其他教派所做的。一个在这些教派体系中的人，无论神给他什么启示，他都必须按照他们的教派规矩、他们的教条说法进行教导，否则他们就会把他踢出去。看，不要告诉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曾经在那里待过，看，我知道那些事，那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因此那整个体系都受到咒诅。难怪天使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已受到咒诅，他必须承受神愤怒的咒诅，因为他出卖了他的贞洁和权利，明白吗？但是太糟了。但是记住，看到所有那些状况，尽管如此，神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中应许过，如果你想记下经节，在末后的日子里，神说，茧虫吃剩的马子吃了，马子吃剩的男子吃了，男子吃剩的，就这样继续下去，虫子一群群的出来，把那个真教会吃的最后只剩下一个树桩。看， 罗马吃剩的路德派吃，路德派吃剩的卫理公会吃，卫理公会吃剩的文杰教派吃，看，直到他最后只剩下一个树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们看看那些虫，蝗虫、蚂蚱等等，你从圣经中追踪查考去看看，他们是不同阶段的同一种虫。抓住这一点，这些印也是一样，那些虫是同一种虫。当我们把这一点引出来，你们就能看清。现在我就告诉你们，那些虫一直是同一种虫，那四种虫，这里是四个起者，他们是同一类东西，都是同一种灵，一个吃剩的，另一个吃，这个吃剩的，那个吃，就这样，直到只剩下一个树桩。但约珥说，神说了，那些年马扎所吃的，我要恢复。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一开始就是敌基督，通过反对基督的教导，接受教条，而不是神的道，神会怎么做呢？还有后来这么多年，改革者也陷入其中，正如圣经说的。但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在启示录十章十节，神说，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当第七位天使开始发生时，神的奥秘就会成全。马拉基书第四章说，神会在那邪恶的日子临到这地之前，在他像火炉一样焚烧这地之前，会差遣以利亚来。他要恢复，要把儿女们带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就是那原本的始祖的五旬节信心。神应许这些事要得到恢复。经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这是应许了的。如果我们处在末后的日子里，事情就必会发生，明白吗？它正在发生，我们也看到它在发生。注意撒旦的三合一，同一个人出现，只不过是从这个化身到另一个，那就是那些虫的形迹，从这种虫变成那种虫。确实如此，尼格拉一党人，灵界里的敌基督、教皇、假先知、兽、魔鬼自己化身的，他不可能得逞。现在当你顺着这个思路时，你把这个记在你的脑子里，你会看到这些奇者直接去对号入座。看，我正在这里让你们看到一个画面，如果我能够把它画在黑板上，你们就会更加明白了。看，我正在观察着。首先看好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他第一次出现时是敌基督的灵，这是约翰说，小子们呐，那敌基督的灵已经在悖逆之子中做工了。看，那种事已经开始了。然后在下一个教会时代，它变成了一种说法，到再下一个教会时代，它变成一个教义，再往下一个教会时代被戴上冠冕，那不是像你在任何地方所能读到的一样清楚吗？明白吗？看，他来了。看，他开始叫什么？敌基督的灵，因为他反对神的道，那就是事情的起点，那真是一切事的起因，就是背离神的道。不是因为夏娃有一天拍打了一下该隐的屁股，明白吗？不是那个原因造成的，造成一切后果的第一件事，是因为他背离了神的道，他背离了神的道。同样，在永生神的教会，基督的心腹中，开始蔓延的第一件事，是他背离了神的道，接受了罗马的教条，而不接受神的道。每一个教派组织做了什么事？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事。
但是神也许在末后的日子里，他要提供一个方法来再次恢复这件事。主的道要落在世上，正如他起初所行的，要恢复。恢复什么呢？到开始时候的样子，反对神的道。
当这位受到神的灵恩膏的先知来到时，他会怎么做？他只是把儿女的信心带回到父亲们那里，那就是神恢复的方法。只要你让这相同的道去到同一个位置，就像他在这里那样，那么这相同的道就会做相同的事。耶稣说，任何一个属于我的人 凡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当他们要耶稣做某件事时，耶稣说，我只做父显示给我的事，我看到了我才做，我看到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明白吗？你明白没有？哦，就好像读报纸一样，对不对？现在看，首先他成为一个敌基督，看他不可能只是在灵里敌基督，然后他成为一个敌基督，那个灵取了一个人，而那个人所教的东西与敌基督的灵所教的东西完全相同，他就变成一个属于敌基督的灵的假先知。那么一个在教派组织里的人该怎么办呢？你自己决定，我不知道你对此是怎么想的。好的，最后他就变成一头兽。等一会儿我们会谈到那个问题。看，好的，看，撒旦的三合一相当于摆在那里，撒旦一直是撒旦，撒旦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化身为假先知，然后成了那兽。明白吗？当不是一个魔鬼附在那敌基督身上，当撒旦本身从天上被摔下来之后，他就下来取代了那魔鬼的位置，那魔鬼，那么那魔鬼就化身在一个人身上，事情就这样重复的发生。加略人犹大就是那样的人，他做了什么？犹大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吗？哦，犹大是个管财务的，犹大曾与耶稣同行，当然是，犹大与其他使徒一起跟随着耶稣，他也出去赶鬼，与其他使徒们做了同样的事。基督是神的化身，神成了肉身，以马内利，犹大是灭亡之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化身，犹大是魔鬼的化身。有些人在当时只看到三个十字架，但那里有四个十字架。我们看到在哥哥他有三个十字架，耶稣在中间，一个贼在他左边，一个贼在他右边。注意，一个贼对另一个贼喊，不不不，是对耶稣说，如果哦，你们都知道耶稣就是神的道，但那个贼不知道，他问，如果你是神的道，你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呢？为什么你不想点办法呢？今天也有人说同样的话，难道你们没有听到过这些魔鬼说，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这里就有个瞎眼的人，你为什么不打开他的眼睛，把我的眼睛弄瞎吧，弄瞎我的眼睛吧。这是同一个老魔鬼，看到吗？你只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同一个魔鬼，你只要走开就行，看，不要理睬那些话，那是耶稣对付魔鬼的办法，他从不为他们任何人当小丑。那些士兵用一块抹布蒙住耶稣的，像那样蒙住耶稣宝贵的双眼，他们拿一根棍子打他的头，他们说，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先知，告诉我们是谁打你。他们把棍子一个传一个，现在告诉我是谁打你，我们就相信你是个先知。耶稣一直不开口，他只站在那里，看到吗？他不当小丑，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你看，看到吗？让他们去，他们的时候要到了，不要担心。是的，先生，他们摸了耶稣的衣服，但他们没有感到有能力。而一个穷苦有需要的妇女，她只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怎么回事？那是不同的摸，它取决于你是怎么摸他的。你看看，你信的是什么。现在你明白吗？看，因为撒旦要现在已从敌基督化身为假先知，在犹太人的时代里，撒旦是敌基督潜伏在早期教会中，在黑暗时代里，撒旦成为在世界的假先知。看到他罪恶的酒杯了吗？看，那是对现在这教会时代而言，但在真教会回天家以后的时代里，撒旦变成一头兽，变成魔鬼的化身，变成红龙本身。哦，哇，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那时撒旦化身在他的臣民中，他用他的势力把他的臣民捆绑住，那假先知说预言，把他们带入撒旦的控制之下，给他们一个强烈的错觉，信从一个谎言而因此被定罪，有浅近的外貌却否认神的道。神也在三个阶段中做工，因信称义，成圣，通过圣灵的洗，把自己化身在他的子民中。同样的是，魔鬼只能模仿基督的样式。哦， 撒旦化身在他自己的，注意撒旦，当耶稣把自己化身在他的子民中时，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就在这个人里面。如果把葡萄藤里边的生命取出来放到南瓜藤里会怎么样？那南瓜藤就不会再结南瓜，而是结葡萄。如果把桃树的生命取出来放在梨树里会怎么样？还会结梨子吗？不会的，会结桃子。生命显示它是什么，明白吗？你说听到有人说他们得到圣灵却否认神的道，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灵写出神的道，耶稣说如果人有我的灵在他里面，他会做我的工作。你们想要读那经节吗？你们想要记下来吗？是约翰福音14:12。好的，是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看到吗？耶稣使这个人洁净成圣，所以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滴墨水掉进了漂白水，耶稣带他跨过那鸿沟，明白吗？现在注意，撒旦当他把自己化身在他的臣民里时，他们也会做撒旦所做的同样的事。难道你看不到吗？撒旦做过什么？来到那无知的女人跟前欺骗她，那就是一些魔鬼所做的事。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说，对一个在某个地方刚刚开始侍奉的年轻牧师说，哦，如果你和我们联合起来，同样的魔鬼的工作，看，这是真理。当撒旦成为化身进入他的教会时，作为魔鬼，他们就是那些行谋害杀人等事的人。因为撒旦一开始就是一个杀人者，一个说谎者和一个，明白吗？好的，当撒旦化身在他的人当中，他做了什么？他的本性是狡猾的，他就是狡猾的。你去查考圣经，结果指出神在哪里与知识分子打过交道，去寻找看看是不是撒旦总是附在知识分子身上。这话很重，但这是事实。我向你们挑战，去查考亚伯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一直查到14代，看看哪一人是在聪明里边，哪些人是在谦卑里边。哼哼，为什么耶稣不挑选这样的人？他挑选渔夫，挑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让这些人来领导他的教会。没错，属世的智慧是没有用的，它是反对基督的。属世的智慧总是反对基督。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办神学院，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办圣经学校。耶稣说的是去传道，去传福音。接着他要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看，你必须拥有，换句话说就是去向万民证明神的大能。现在注意，撒旦的任务是把神的道歪曲成处世智慧的推理。哦哇哦，然后撒旦通过拒绝神原本的道来给他的臣民做记号。让那些你们能再忍耐一会儿，听完这一点好吗？这一点我不想你们错过它。让我只给你们看一个预表，你们就能从预表和神的道中明白所有的事。你们不应该带着困惑离开。在旧约时代，当一个人被卖去当奴隶，每50年就有一个禧年，第49年之后就是禧年。当一个奴隶听到禧年的号角声，他想得自由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得自由。他可以扔下他的锄头说再见了，就回家了。那号角吹响，没错，但如果他不想走，他对他的奴隶主感到满意，那么他就被带进了那圣殿，他们就拿一个锥子。你知道锥子是什么？他们压住他的耳朵，穿一个洞，这就是他不能再成为自由人的一个记号，不是吗？他必须一生侍奉他的主人， 我不管喜年的号角会吹多少次，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已经彻底的出卖了他得自由的权利。当一个人拒绝福音真理，撒旦就给他做记号，在哪里做？在他的耳朵上，撒旦使他耳聋，于是他再也听不见真理，他就完了。如果他不要听真理，他就和他在一起的人继续待下去吧，他就再不能得自由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看，真理使人自由。神也给亲近他的人做记号，神给他的人做记号，是通过那些人印证他所应许的道，确实是那样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还有另一处经文，你想记下的话，是马可福音16章，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现在让我们花一分钟来说说这句经文。耶稣说这句话时，是不是在开玩笑？耶稣的意思，耶稣是不是直指那些使徒们，就像有人对你们说的那样？注意，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的背景。你们往哪里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听？给凡受造的听。这传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三分之一呢。这福音无论传到普天下的什么地方，那些神迹会随着凡受造的，这些神迹会随着那些信的人，而不是只随着很少数的人。就像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神只给12个使徒医治的恩赐，而且当时他站起来说那句话的时候，很多弟兄坐在这里，看几分钟后他就知道自己错了。所以现在注意，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神迹会随着每一个信的人。不要接受撒旦那不信的记号，看如果他能做的话，他今天晚上就会在你身上做记号，他会把你钉在墙上，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会说，这些事我不敢确定。你回家去仔细读经，然后要真诚的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每件事都非常非常的符合经文，完美极了。这些事多年来已得到了证实，完全吻合。现在正是这时刻，正是这时刻。现在不要让撒旦在你耳朵上打洞，做他的不信的记号，明白吗？因为撒旦一开始就是个不信者，他怀疑神的道。甚至不要让撒旦用他的智慧把经文歪曲，用他自己的智慧把神的道曲解成推理的能力。你只需谦卑地说，神是这样说的，那就是这样的。看，让我们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最好停在这里，开始讲第二印。现在让我们讲第二印。当那被杀已复活的羔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像牛犊的第二个兽说，来看这印的奥秘是什么。看到吗？现在我们知道了。记住，那羔羊必定要揭开每一个印。那第二个兽，如果你注意到我们所讲过的教会时代的惯例，这是同样的事。这第二个，第一个兽是一只狮子，第二个兽是一头像一头牛犊或者一头牛，像那样的兽。你看，看，当羔羊揭开这个印时，这个兽就说：“你来看。”于是，约翰就去看了。当他走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看约翰发现了什么。你来看，在这里有一个被封缄的奥秘，他大约被封了2000年。让我们看看他是什么。现在我们发现约翰看到了什么？一匹红马出现了。看，据我理解，他手上的这一把大刀，在下面的大约15分钟到20分钟里，我们大约有3件事要弄明白。让我们读一下，看他在这里说什么。就另有一匹马出来，第4节。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 第一匹马是白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看，这些是象征，我们要非常认真地看。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以我现在所知道的，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也预言了同样的事，看到吗？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今日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只是又说末期还没有到，看吧，时间还没有到。看，门徒们问了耶稣3个问题，看到吗？耶稣回答了他们的3个问题。我们很多弟兄试图把这些事件排好次序，结果乱在一团。安息日会的弟兄们强调第7天及其他等等，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城门在安息日要关闭，诸如此类的事。哦，那些事与这个问题毫不相干，看，毫不相干，明白吗？那时主耶稣是在回答门徒们提的问题，但不是全部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耶稣说，你们要听见，现在我们要讲清楚这一点，今后几个晚上还有更多的讲到它。看吧，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等等，只是所有这些不是，看，那是人们要再走回头路，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等等，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但是当耶稣对门徒们回答他们所问的世界的末了的问题时，什么时候会发生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事？你降临会有什么预兆？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了？看，门徒们问了耶稣3个问题。然后当耶稣讲到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了，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时间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些对神的道没有正确解释的不信者，多么喜欢争论这个问题啊！明白吗？耶稣说的这世代，并不是指他正在说话的那个时代，而是指看到无花果树的枝子发嫩长叶的时代。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只要看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以色列经过大约2500年的亡国，现在复国了。世上最古老的国旗今天晚上就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着，以色列已在他的国土上。有一次这里有一个弟兄想要当传教士，他觉得要去犹太人中当传教士。我说，你也许时而能带领一个犹太人接受福音啊、哦！人们以为能带领整个犹太民族接受福音，不会的。以色列将以一个国家的形式来接受福音，不是个别的来接受福音。那日有一国将要诞生，说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要记住那一点。保罗这样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注意，以色列全家绝对是那样的。现在注意这句话，但是耶稣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现在注意，从未这样发生过。2500年以来，以色列第一次回到他的家园。我们有一部午夜前3分钟的纪录片，你知道，讲的是以色列如何复国，大卫的6星国旗在那里飘扬等等。各教派教会何曾像最近几年这样复兴过？去研究一下吧，我们是快到家了。各个教派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等等，什么时候有过像哥培里的事工那样复兴过呢？找找你们的历史，看看以前有哪一个人出现在正统的教会中，他的名字是以 H-A-M 结尾的。问一问你们， A-B-E-A-B-R-A-H-A-M 亚伯拉罕，看，�亚伯拉罕的名字有7个字母 A-B-R-A-H-A-M。 但我们的格菲里弟兄的姓 G-R-A-H-A-M 是6个字母，不是7个字母。六的属灵含义是世界，那就是他侍奉的对象属世的教会。属世的教会已在索多玛的罗德作为预表， 去索多玛的那两位天使向他们传讲福音，并用福音使他们瞎了眼。但是留在亚伯拉罕身边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主。当亚伯拉罕看到三位陌生人走过来，他说：“我主，大写的 LORD。”当罗德看到两位陌生人走过来，他说：“我主啊，小写的 LORDS。”差别就在这里。看到三位一体论者的错误没有？明白吗？耶稣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你明白那意思吗？注意，思量那话的含义。有一位来到属灵的真教会，心腹亚伯拉罕，这群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在索多玛。看这一位做了什么？这一位没有像那两位那样传讲，他教导他们，他在他们那些人面前行了一个神迹，他行了弥赛亚的神迹，他背向着帐篷说：“亚伯拉罕，记住，亚伯拉罕几天前的名字还是亚伯兰。”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莎拉 S-A-R-A-H 在哪里啊？”几天前亚伯拉罕的妻子还名叫莎莱 S-A-R-R-A。 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这里。”他再次使用了人称代词，根据我给你的应许，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明白吗？一个衣裳满是灰尘，吃小牛的肉，喝牛身上挤出来的奶，吃面饼的人，是的，先生，神以罗心在肉身中显现。神应许过，在末日要再次以肉身显现他自己。注意，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莎拉在哪里？她在你背后的帐篷。他说：“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这位太太当然将近100岁的人了，她在帐篷里，在篷布背后的帐篷里掩面暗笑。莎拉想：“我一个老太婆，他们夫妻多年以来就没有同房了。你知道，因为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而他莎拉也已经90岁了，因此他想那是不可能的事。”以罗心说：“莎拉为什么暗笑呢？”他是背对着帐篷的，为什么莎拉暗笑呢？在那里想，怎么会有这种事呢？看，他想亚伯拉罕显了一个神迹，看，神应许说这种事在末时会重演。而那两个人去索多玛传讲神的道，叫那里的人逃离那城，因为那地方要被烧毁等等。后来事情也那样发生了，罗德摇摇晃晃地出来了，属世的教会在罪中，在泥沼中，仍然在他们组织的计划中挣扎着。至于心腹那个人，一直没有去他们索多玛人那里，他只去呼召这个作为预表的心腹。现在我们已在末后的日子里了，看到吗？现在注意，你在那里说神在肉身显现，耶稣提及自己是说：“你们怎么能定我的罪呢？”他说：“你们的圣经，你们的律法，岂不是说那些先知们？神的道灵道。”耶稣说：“神的道临到众先知，因为耶稣所说的一切都符合经文。”他说：“神的道如此说，神的道临到众先知，那些承受神的道的众先知，你们称他们为众神。”又说：“那么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能定我的罪呢？”耶稣用犹太人自己的律法封住了他们的口，哈哈哈，那就是了，明白吗？
现在我们处在哪里？我们处在末时。现在请注意听，我们发现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现在我们看到无花果树长出嫩叶，各样的树也长出嫩叶。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其他所有的教派都长出他们的嫩叶，一个伟大的复兴在进行着。现在我相信神正在为那最后的时刻聚集他的心腹选民。太好了。
现在注意，让我们来思考约翰所看到的事的意义。这些他所看到的事，有一匹红马，他的骑者出现了，有权柄赐给他，用一把大刀进行屠杀。我得到关于这印的启示是这样的，这个骑马的人还是撒旦，又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魔鬼。看，我们知道那些印是指，正如我有一天晚上说的，那些号角声是指内战。你看，民与民之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你看到这里这个人有一把刀，所以他是指教会，指政治上的战争。你可能不是那样想，但只要再注意一下，再注意几分钟，注意这些马的颜色的变化，那是同一个骑者骑着不同颜色的马。马是一种兽，在圣经中兽就象征一种权力，是同一个体系骑在不同颜色上，权力上，从单纯的白色到血红色，看到吗？现在注意它，看它是怎么出现的。当他开始出现时，他只是一个称为尼格拉一党人的小小的教义，当然他不会杀害任何东西，那是在启示录2:6，如果你想记下来，他不会杀害任何东西，他还只是一个教义，只是在人们当中的一个灵，那不会屠杀任何东西。他是那么单纯，骑在这匹白马上。你知道，我们可以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教会，我们可以称它为普世教会，他们一直是在这么做。好的，明白吗？看，我们可以有，他完全是单纯的，多么单纯，只是一群人，我们要聚集到一起来团契，看，是非常单纯，白色的，那白色的马，看到吗？于是那些贵人，穿着讲究的，受过教育的人，你知道，正如俗话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知道，他们说我们要分类聚集。那些穷人，看，如果他们想跌跌撞撞的往前走，没问题。但是我们要请高层次的人到我们教会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将是一群共济会的会员或那一类的人。你知道，我们要把事情都安排好，或者要成为秘密共济会会员。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于是后来，我不是针对共济会，但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那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是古怪的。要不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的是一个小团体，一个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联盟。那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教义。他们说，弟兄们，我们与你们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的确没有，你们都不错。但是你知道，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每一个我们最好分开来各自聚会，看到吗？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最后组织起来。是的，先生。当这个可怕的迷惑人的灵化身时，在化身的灵里，这个教义的灵成为一个化身，来取代基督的位置，进入一个人里，他必定要受敬拜，然后那个人变成像基督一样受敬拜。也就是说，在梵蒂冈，我曾到过那个地方，他的冠冕上写着 Vicaris Vilia Dei， 是用罗马数字写的。看，你只要在那些罗马数字下面画一条线，把它们加起来，他的意思就是代替神的儿子。他换句话说，他是个代理人。你知道代理人是什么？就是取代什么东西的位置。他是那代理人，代替神的儿子。圣经说，凡有智慧的恩赐的人，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看，如果你把 Vicaris Vilia 下面画一条线，把每个字母所代表的罗马数字相加， V 代表 5， I 代表 1， 把它们加起来，看看你得到的结果是不是666。圣经说，他会坐在神的殿中，像神一样受到敬拜。当那个小小的教义成了一个化身，就成了一个代理人。 代替神的儿子，看到吗？哦，啊，太可怕了，那可怕的迷惑人的灵。如果你要读圣经的话，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3，你就可以看到这点。当然也还记得撒旦是每个国家政治势力的头目，多少人知道那一点？你们要记下经文吗？是马太福音4:8，撒旦带耶稣到高山上，一瞬间给耶稣看世界的万国，过去的和将来的。这个家伙，撒旦说，你若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而耶稣知道自己将要成为那一切的继承人，那是他们那群人说的。哦，你们是一群可怜的圣本人，看，但我们要得到这个世界，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是耶稣说的，看到吗？明白吗？注意，耶稣知道他会成为这一切的继承者，所以他说，退去吧撒旦。经上记着说，他立刻回到经文上，你看，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看到吗？
When he as his head, 看，
当他作为魔鬼的头目，化身在这个宗教界的超人身上，正如圣经预言的，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他把自己这两方面的势力联合起来，看到吗？当敌基督的灵出现时，他只是一个灵，后来成为了什么？他成为了现在看这第二印。当这灵出现时，他是敌基督的，反对基督的教导。
好的，下一步，基督一开始要他的真教会做的就是对付罪。哦，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对其他一些人说的。那句话，那是对100年前的人说的。那句话，那不是对我们说的。那么，看，敌就是反对。
然后他成为，看，当那骑者出现时，他没有冠冕，但后来给了他一个，那白马骑士，他有弓，但没有剑，对不对？所以当他出现时，然后过了不久，他就被赐给一个冠冕，因为你不能把一个冠冕放在一个灵的头上。但是当这个灵化身在他神秘的治理时期的第二个事工中，在那个第二个事工中，他就成了一个被戴上冠冕的假先知，行使敌基督的灵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到他了，看，当他戴上冠冕时，看他变成了什么？那时他已经是撒旦掌握的全世界的政治权力。现在他要进一步得到全球教会的权柄，掌握宗教权柄。我的弟兄们，你们知不知道，在看美国这个国家出现在启示录第13章，这个像一只小绵羊的兽兴起来了，他有两个角，民事的和教会的权利。他做了头一只兽所做的同样的事。很奇怪，美国这个国家的数目是13，并以女人代表。更奇怪的是，他出现在启示录第13章。我们建国之初，国旗上有13根条纹，13颗星，什么事都是13 13 13 13，什么事都是女人女人女人。美国到最后，我预测会被一个女人控制。记住，我是在30年前说这话，我预测有7件事会发生，7件中的5件已经应验了。现在他们已准备好，那个男人要把那个女人带进来，而通过你们的政治，你们把他选进来了。是的，哼。好的，要说的事很多，这样的话要点就讲不完。现在注意，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但要多留一会儿，否则就要拖到明天晚上讲。看吧，注意，当撒旦，看，每个人都意识到撒旦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权力。撒旦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第4章，你们翻开看第8节，世上的万国都属于他，那就是他们发动战争杀人的原因。记住，那不是很奇怪吗？他们被赐给了这把大刀，使人彼此相杀。现在注意了，看，当他那么做时，他还没有得到教会的权利， 他开始时是散布一种错误教导的魔鬼，后来那种教导变成了一个教义，再后来那个教义化身在一个假先知身上，再往后他步入了正位，他从不去以色列，他去的是罗马，罗马的尼西亚。那个会议召开了，他们选出了一个大主教当头目，然后因为这么做了，他们就把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了。那时他扔掉了他的弓，他从白马上跳下来，他骑上了他的红马，因此他可以杀害任何一个不同意他的人。这就是第二印，是同一个旗帜。看，他继续骑着朝前走，直到进入永恒那一刻。看，他把两种势力联合在一起，他们今天正试图做那同样的事。一件奇怪的事，也许你无法理解，但是今天路易威尔的一个进行会，你从电台听到了，一位讲员站起来说，有多少人听见了？是的，看到吗？好的，就是那个。他们想要并在那教会里请求说，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参加就是不一定要参加天主教，但是我们必须与天主教增进往来啊。这件事在路易威尔进行的时候，神向他的子民揭开了这些印，向我们显明不可那样做。看到他们双方在一起做工没有？记住，乌鸦和鸽子歇息在方舟内的同一根横杆上，肯定是的，只要记住。现在我们发现他合并了他的权利，他变成既是政府又是教会，基督教教会。那么你们要怎么做？他成立他自己的 宗教，现在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然后他有权把任何不同意他的人置于死地。他也确实那样做了，他确实那样做了。他做了什么？他把永生神的真正的圣徒处死，那些圣徒持守神的道，不同意他的教条，他就把他们处死。现在李维尔弟兄和你们这些教导尼夏时代和早期教会历史的教师们都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如果你们想读，就读舒马克所写的《光荣的改革》这本书。
该书谈到西波的圣奥古斯丁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一位神父，有一次圣灵试着要临到西波的圣奥古斯丁身上，他有这个机会，但他拒绝。你们作为教会历史的教师，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呢？他确实拒绝了圣灵，那确实是今天新教教会拒绝圣灵的一个表征。
他回到西坡，他就是在那份文件上签字的那个人。那份文件声称促使那些不相信罗马天主教会的人，这是来自神的启示，是完全正确的，是蒙神喜悦的。注意听，我现在引用《殉教者列传》中的一段，从西坡的圣奥古斯丁时代开始到1586年，在罗马的《殉教者列传》中写道，罗马天主教会处死了6800万新教徒。他的刀是红的吗？他骑的是一匹红马吗？这意味着什么？同一种势力，同一个旗帜，这就是第二印。他们在《殉教者列传》中承认处死了6800万人，还不包括这个时期以后被处死的人啊！求神怜悯，在黑暗时期，有几百万人被喂了狮子，被各种手段杀害，就因为他们不肯向天主教的教条屈服。你们知道那事。你们还有多少时间？好的，让我再读点经文，跟我翻开圣经，我要让你们看一样东西，让我们描绘这件事。等一会儿，这是刚才偶然进入我脑子的，我们来读它。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17章，我们还剩下15分钟。好的， 当我们读的时候要非常仔细的听，有圣经的人都翻开，我要给你们一点时间让你们翻到那里。
李弟兄，你读过那本书吗？
我是在舒马克所写的《光荣的改革》一书中读到的。
看，这个资料是直接取自在梵蒂冈的《罗马殉教者列传》。
看，
那份资料也包括了对圣徒 Patrick 那群人的迫害，然后他们又称 Patrick 是他们的圣徒。圣徒 Patrick 大概是和我一样的真正的天主教徒，你们知道我真正的意思，明白吗？圣徒 Patrick 憎恶天主教的教义，他拒绝去见教皇。是的，先生，圣徒 Patrick 甚至你们去过他办了学校的北爱尔兰吗？你知道他的名字其实不是 Patrick， 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他的名字是 Suscott， 没错，他失去了他的小妹妹，你们记得当他们看到吗？好的，现在注意启示录第十七章，每个人都要尽量敞开你的心，让圣灵现在来教导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现在你看那里有七碗，你知道我们要讲许多的七，他们都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这七碗跟在七灾的后面，同时七灾跟在七个教会时代的后面，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一切都封建在同一本书里，
一切是紧扣发生的，一个跟着另一个，又有另一个，再有另一个，有两个灵在运行，神和魔鬼，明白吗？
拿着最后七碗的七位天使中，他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指给你看，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给你看。
现在看这里那经文说到众水大淫妇，那是谁？那是一个女人，不可能是一个男人。在圣经中，女人象征什么？象征教会。为什么？基督的心腹等等，都是以女人来象征教会的。看，众水，那是什么意思？注意这里，让我们读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种语言。这个教会统治了整个世界。看，他坐在众水之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属灵的淫乱，就是接受了他的教义，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义。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天哪，一群喝醉酒的人！
我在林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你们知道吗？天主教徒自己写的著作里也承认这个女人是指他们的教会。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就在他们自己写的著作里，我有那本书，名叫做《我们的信仰实录》那本书。看，那位作者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父。
好的，好的。
我在林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披着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现在看那个象征，七头。现在你看这里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罗马坐落在七座山上，看到吗？这不会有错的。看，七头还有十脚，你知道就是十个王国等等。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那个敌基督的灵淫乱。看，那教导就是对神不忠实的通奸，明白吗？看，他本该是心腹，看，但他犯了通奸，看到吗？教会所做的正如夏娃所做过的一样，看到吗？在他头上写了，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任何人都知道这里的巴比伦就是指罗马，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注意听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寻道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她是如此漂亮，身上挂着十字架及各样事物，她怎么可能是喝圣徒血的罪人呢？这使约翰感到困惑。现在那天使要告诉约翰，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告诉你这女人的奥秘和那驮着她的兽。看，这兽不是在那些印之下的一头兽，这是另一个什么东西。看，他说那七头十角兽，这兽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就指教皇没有根基里面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指选民，看，就必稀奇。看，你的名字什么时候被记在生命册上的？在你参加的那个复兴会上吗？不是的，先生，是从创世以来，当他们看见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看，那兽一个一死，另一个就接他的位，一个教皇在位，然后他死了，另一个教皇接位，他又死了，再上了一个又死了，天主教会要那样的陷入沉沦，明白吗？好的，有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有多少人知道九个属灵恩赐，其中一个是智慧。好的，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哦，如果你还看不到那一点，你肯定是个全瞎的、耳聋的和哑巴，看到吗？好的，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就是尼禄，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只是暂时停留。你还记得尼禄做的事，他烧了罗马神，就把这件事嫁祸于基督徒，他把他的母亲绑在一根木头上，用马拉着，拖着他沿街跑，罗马城被烧毁时他还拉着小提琴。好的，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异教罗马变成了教皇罗马，当敌基督的灵变成了化身，被戴上冠冕，被冠为罗马的王，集政府和教会两种权力于一身。啊，弟兄，看，尽是这类的事，看到吗？是第七位，并且归于他维持了多久，他们从没有改变其制度，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王的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那些是独裁者。你看，当然是他们同心合意。现在看这里，他们还说到共产主义，明白吗？他们同心合意，要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种言语，你所看见的那兽头上的十角必恨的淫妇，那契约撕毁了，我昨天晚上讲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难道你们不知道圣经说过，船主及所有的人说，哀哉哀哉，那个大臣一时之间惩罚就临到他了，看到吗？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成就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告诉我一件事，俄罗斯并不统治一切，我们美国并不统治一切，只有一位王统治一切，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铁一直延伸到每个脚趾头，那就是罗马。那时的罗马不是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来行事，而是以一个教会的身份，天下的每个国家都向罗马屈服。难怪他们说，谁能与这兽交战呢？他可以说要和平，一切就解决了。每一个天主教徒都说，是的，不要打仗，于是他们就不打了，就是那样。谁能够做他所能做的呢？一个也没有。没错，因此他们对他所能行的习事感到稀奇。他能阻止战争，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说停止，那就够了。但你们想，他会那样做吗？肯定不会的。注意，那肯定表明他们使人彼此相杀，他们会彼此相杀。虽然他一开始只有弓没有箭，但有了这把大刀，他就可以杀人了。之后 当他进行屠杀时，就从白马变成了红马。同一个魔鬼确实是带着他的大刀。
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不要还手，明白吗？这是耶稣在被捕那夜，当彼得拔出剑时耶稣说的话，明白吗？只要像基督那么做，继续往前走。记住，那红马骑者已经得到了一把大刀，他手里拿着刀，骑着红马往前奔跑，趟过每个不同意他的人的血。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有多少人现在明白那个印的意思了？
好的，看
耶稣说了什么，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对不对？
好的，
好的。这骑者和他国度里所有那些在历代杀害圣徒和殉道者血的臣民，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被耶稣基督的剑杀死。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们拿着教条和敌基督的大刀，杀害了历代以来千百万真正虔诚的敬拜者。当基督来的时候，要用他的剑，也就是从他口中出来的道，把他面前的每个敌人杀死。你相信吗？击杀仇敌。让我们花一分钟看看启示录，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话到底是我自己说的呢，还是神的道说的。启示录19章11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
阿们，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哦，弟兄，看他那些冠冕是圣徒们给他戴上去的，你看
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记住，我们不可能，我们不知道那名字是什么。他穿着，让我们接着读，他穿着一件浸过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他不单只是他的名是，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神之道。
因为他和神的道是同一位，明白吗？现在注意，不是他的许多名字，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只有一个名，没有别的名。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就是圣徒们的意义，明白吗？现在注意，耶稣说了什么？凡动刀的，
好的，
这就是红马骑者，看那教会往哪里去。凡动刀的，历代以来你可能已经杀了6800万耶稣基督的殉道者或者更多，但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注意，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能抛开骨髓，这就是神的道做的。神的道还能做什么？连心中的思想和意图都能辨明。对的，
有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假冒者敌对神的道，因为他们不同意神的道。这件事，撒旦把他拥有的政治权力和他拥有的属灵权力联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渗透到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教会。他已经杀害了数千万，这是他跳下白马骑上红马之后拿着大刀所干的事。但神说，他试图以错误的教导来歪曲神的道，而神以这同样的道将以大能兴起，从耶稣基督的口中出来，把他和一切都在神面前杀死。阿们，这就是第二印。你爱主吗？哦，
那是主如此说。
赞美神，就像其他的启示和异象，一切都准确的按时应验了。有多少人知道那一点？请举手。好几百人，这里每个人都举起了他们的手。没错，这些印也将是如此，记住，一定是这样的。哦，朋友们，有意血泉，血流盈满，永自耶稣乐边，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前。若你从来没有相信，来相信他吧，不要冒这个险，千万不要。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问题，朋友，我们在这里，某件事一定要发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只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一定会发生，因为此刻神正在启示他。神不会做任何事，除非他让他的先知知道。阿摩斯书第三章是这样说的，神先让他的众先知知道。神应许这些事在末后日子里要发生，在第七个教会时代的末期，当那位使者来到，事情就会发生，这些事会得到启示，那些揭开的印会得到启示，这些就是了。看，那是奉主的名说的话，相信他，朋友们。是的，先生，从巴比伦出来。在结束前，我要说件事，因为我要在九点半结束，现在正好是九点半。比利和我们上次去印度，我们下了飞机，我在看一份他们带来的英文报纸，报纸上说地震肯定过去了，因为鸟儿都飞回来了。接着就报道细节，他们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在印度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铁丝篱笆，他们捡起石头用来建围墙，他们有很多房子是用石头建的，一个挨着一个。那里天气很热，哦，在印度几乎到处都是那么热，除非你在山上。而且在加尔各答等地，你会发现人们躺在街上饿得快死了等等情景。看，他们把房子建成楼塔，他们把那围墙就建在房子边上，他们把房子建成楼塔，那楼塔可能就在他们的水井旁边，他们挖井是为了印牛等用途，然后在周围建起围墙。突然有什么事情开始发生了，你知道那些小鸟通常是飞到石头缝里建鸟窝以及孵他们的小鸟，有什么事情开始发生了。每天当天气变得热起来时，所有的牛都到墙下面阴凉处站着乘凉，小鸟本来都生活在那些地方，突然之间不知什么原因，小鸟全都，你知道我们前几天说过关于小鸟的事，对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有的小鸟都飞走了，它们飞走了，不再回它们的窝，它们飞到田野里，歇在树上和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歇在草地上。那些牛也不愿意在原来的地方乘凉，那些羊也不到房子周围来，它们都留在地里，一只挨着一只，那是个好办法。他们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突然间一场地震发生了，墙壁、围墙和每一样东西都震塌了，然后那些小鸟开始飞回窝里，他们三四天都没有回去，然后就开始往回飞。人们说，哦，这场地震肯定过去了，因为小鸟都飞回来了。为什么？难道你不相信那能使挪亚时代的鸟、牛、羊进入方舟的同一位神，他不是仍然能够使这些小鸟飞到安全之地吗？对不对？那我说件事，弟兄，某件事肯定会发生，所有这些巨大的古老的教派的墙壁也会倒塌，所有基督教各教派都会回来互相赞同，因为他们会这样做，就好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确定，有人会点那个兽做个像，也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确定，根据主的道，这个国家接受了那个像。听着，当你有一点不适的感觉时，你就要赶快离开那些墙，赶快离开，否则你会死在那里。不要那么做，从那里边出来，从这些荒唐里面出来，尽快的逃到安全之地，
祈求神的怜悯，不要只是说啊，我母亲是卫理公会信徒，所以我想我也会这么做，我爸爸是浸信会信徒，所以我也要加入浸信会。你不要那样做，你不要冒那个险。
我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简单卑微，但这是主的道，你要尽快的逃到耶稣基督那里，留在那里，直到神用他的圣灵充满你，因为那个时刻就要来临，就是当你去寻找他时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你要确保自己会去做这些事。
让我们低下头来就一会儿。
Heavenly Father, oh, I just sometimes, Lord, stand here.
天父啊，我站在这里，有时我在颤抖，主啊，我想到那可怕的时刻正在临到，而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圣经预言他要临到。
我曾想过，为什么人们不来和听到呢？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接受真理？但是，当然，我知道你说过他们不会接受，那么他们就不会了。但有些人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当这些印被揭开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那里，圣灵对他们说话，他们就来了。你不能阻止他们前来，没有人能阻止，没有人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来，因为是你带领他们来的，就像你带领那些小鸟、那些羊和那些牛一样，你是神。那些动物拥有某种本能，他们知道必须逃离。如果动物的本能会警告他逃离危险，那么圣灵的一个声称被圣灵充满的真教会又会做什么呢？
神呢、怜悯我们吧，主啊，赦免我们每个人的过犯。我们不是有意站在讲台上，而让这些人站在墙边，他们的腿站酸了，然后回家说，哦，那听起来很好。主啊，我们要对此有所行动。我们要你检查我们的心，如果那里有什么错，主啊，让我们现在就知道。求主不要让我们来到那时候，不要让我们醒悟得太迟。检查我，主啊，试炼我。在这里，我靠着神的恩典站在这里，看到那些印被揭开，并讲给大家听。几周以前，你预言这些印要像这样被揭开，现在父啊，他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主啊，试炼我，检查我，检查我的心。我们要你检查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有什么不对的，主啊，求你告诉我们，我们想立刻就纠正过来，马上纠正。当血钱还在的时候，当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和不幸的漂白水还在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灵魂放在宝血之下，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幸。神呢、帮助我们，主啊，把不幸从我们里边除掉。我们要接受被提的恩典。当那神秘的雷发出声音，真教会被提时，我们要能够准备好来接受它。主啊，应允我们。主啊，用你的道来试炼我们，让我们深入理解你的道。如果我们看到自己做错了，主啊，如果这里有人是奉三位一体称呼受洗的，不明白真正洗礼的意义，让我像保罗一样忠心。当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他发现一些门徒大喊大叫，非常高兴。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信主以来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不知道有圣灵这回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已经受了那位荣耀的神圣的先知施洗约翰的洗，但他们只是受了悔改的洗。保罗吩咐他们重新受洗，于是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了。主啊，在你的道的光中，我吩咐还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每一个人赶快来到水边，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你们那些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跪下来，不要站起来， 直到圣灵彻底的洁净你，以他的爱和良善充满你，直到你的魂在神面前感到满足，是你的全部愿望是侍奉他，为他而行，在你的余生中与神同工。求你应允，我祈求神给你们这样的指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你真的爱主吗？现在举起你的手，为我付出
救恩的代价，在哥哥他，
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若今天晚上感到需要受洗，或者需要受圣灵的洗，你知道你的需要，因为圣灵已经向你启示了，而且你愿意在祷告中得到纪念。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给你哦，我们能为你施洗，但是唯有这件事，我们不能给你圣灵，只有神能赐给你圣灵。
但你感到你的需要，因为神对你的心说话，告诉你需要圣灵，而且你要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你。麻烦你站起来，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好吗？神赐福你，谁有需要，主赐福你。我估计大约有150人站起来了，可能是这个数目，我所看到的是这么多。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各个房间里或在外面举起了手，但你们有需要。现在让我们祷告。你们那些看到站在你们旁边的人，他们站在基督面前作为见证人，说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我相信我是今天晚上要在那印背后找到自己名字的那些人之一。我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写在那里，有样东西打动我的心，我站着，主啊，是我吗？是你在叫我吗？我要你把我那里的名字向我展示，用圣灵充满我，把我盖上印，进入你里面。你们那些已被盖印归主的人，我要你们站起来，转过去，面对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现在要非常虔诚，天父，奉主耶稣的名，让那伟大的圣灵像一阵大风运行在这会众中间，呼召每个人的心，主，并赐给他们这些人圣灵的血。这里有水在等待着。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